本片呢依然是大卫的诗歌，但是在这个创作背景我在去看这个背景资料的时候呢，意见不一致。众多的解经资料认为是大卫从俄别以东的家将约柜抬到耶路撒冷，踊跃跳舞时所作。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下6章2到18节。但是不论哪种见解是正确的，我们依然可以从本诗的这样的诗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以色列经历了战争的胜利，或从危机当中被救拔，为称谢神、仰望将来天国的最后的胜利而作的此诗。因此呢，这首诗是一首感恩的敬拜诗，也被誉为是战争之歌或凯旋赞美诗。胜利的喜乐与欢腾、庄严充满了全诗。并且我们在第18节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4章8到10节有引用。那么这首诗也预表了基督的复活和升天。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背景是，在本篇诗篇当中，对于耶和华上帝，对于上帝。有不同的，在这个原文当中有不同的称呼，因为这个是希伯来文，然后呢，后面我标注的是英音发音，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节、4节、14节、19节和20节的时候，可以特别的去在自己的圣经上注明一下这些地方出现的关于神的称呼，在原文上是用不同的词汇。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不同的词汇，大家还可以看一下哈。第一节是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这里面用的这个词汇是，我不知道读的对不对哈。如果不对，牧师可以帮我来去纠正。这个地方用的是 Elohim，是有神性的统治者和审判官。第四节呢，就是他的名是耶和华，这个地方用的是那个是亚威，就是我们大家都也经常能在圣经里面看到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专有名字，亚威的称呼。第14节呢是这个全能者，这个我分不清楚应该怎么去念啊，但大家就知道是这个词，然后有两种这样的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写法。那么第19节呢，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这个地方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和拯救我们的神，分别的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词汇来去就是来去使用。那第20节，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这个地方的耶和华就是又出现了一次不同的这个单词。好。我在介绍背景之前呢，我想因为这个比较特殊，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可以我们带着一颗祷告的心，然后也把大卫，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微妙的称呼带入到本篇诗篇的理解当中。好，请刘宏弟兄再次帮我们把今天的经文。本篇诗歌呢比较长，我尝试用以下的4个段落来理解本篇诗歌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分别是1到6节，称颂神的属性与作为；7到18节是在历史中施行拯救得胜的君王；9到23节是称颂神的属性与作为，是对应的1到6节。24节到35节是预言宣告未来的荣耀和胜利。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个段落1到6节，和合本开篇译为“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我们回想在民数记10章35节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拔营，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的这句话：“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第一节， 正是引用摩西的这个祷告。大卫在信心中宣告，神的兴起必会让仇敌无处躲藏，他们看似强盛，但却必如烟被风吹散，如蜡被火融化。神的兴起必会让仇敌消失得一点痕迹都没有，而义人在上帝的面前必然高兴欢喜。四节到六节描述驾云而行的上帝和住在圣所的上帝，他是孤儿的父亲，寡妇的保护者，他使孤独者有家，使被囚的脱离牢笼。第六节再次落到叛逆者的结局，他们必要住在干旱之地。这一个段落既是清楚地描述了上帝的属性，他恨恶恶人，使义人得胜，使软弱者得刚强，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让信靠他的人有福了。第二个段落是七到十八节，这一个段落主要描述的是神在他的民当中在历次的战争中得胜，也是从出埃及到进入圣所的一个得胜之旅。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经文。七到八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奈山见神的面也震动。上帝来做统帅的时候，全地都满了激昂。这段描述与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到二十节吻合。当时的记载是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遍山大大的震动，神在西奈山显现。这个当时的这个场景与现在所说的场景是相同的。我们看到当时神看顾他的产业，降下配雨，滋润干旱的地土，让他的子民可以安居其中，并满怀恩慈地供养穷苦人。这里的大雨也可以理解为上帝降玛拿供应给他的子民。在后面会有诗篇第七十八章二十四节里面有这样的描述，降玛拿给雨，上帝降玛拿给雨，降玛拿像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也可以理解为磐石之水。这是神超自然的保守，主一发命令，所有的妇女全部起来奔走相告。这也让我不由得想起在士师记四到五章当中，男人上战场作战，妇女则负责传递信息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么顺服蒙恩的场面呢？因着上帝做统帅，在他的子民前面行，众王还算什么呢？他们逃走了，逃走了。这场胜战是必然的结局。因此，以色列的妇女都在分战利品，羊圈里的看羊人也披金戴银。诗人还特别生动的比喻，就像鸽子镀银的翅膀和金光闪闪的羽毛。妇女和看羊人在看似最弱势的群体，却有着分战利品的殊荣和尊贵的装扮。这里也可以引申的思考，卑微的、弱小的，反倒是为主所看重的。当时在士师记四章二十一节，神就是借着一位弱智的女子雅意的手，用帐篷的橛子打穿西西拉的头，使以色列全面获胜。原先看似软弱的巴拉也掳掠了敌人，使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当时在士师记四章十四节，底波拉就对巴拉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十四到十七节，看看众王的结局，他们如大雪散落在撒门。在士师记九章四十八节里有记载，事件附近有一座山叫撒门山，常年白雪覆盖。这里可以理解为众王四散逃窜，如飘雪般落地无声，消失在撒门山。巴山是一片山地，其中有高耸入云的黑门山，斜看有嫉妒鄙视的意思。虽然巴山山脉高耸，但神却拣选对 对比黑门山如丘陵般的西安山。就在群山斜看的时候，上帝已然率领战车威风凛凛地从西奈山来到了他的圣所。十八节转为第二人称，你。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引用了四章节，这里既预表着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也是本篇章节的核心要节。第三个段落，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是称颂神的属性与作为，我把它对比的啊，和第一段落一到六节是一个对应的段落。那我们来看，拯救我们的神也是担当我们重担的主，他天天担当我们的重担，是应当称颂的。他救我们脱离凶恶，背负我们的重担，救我们脱离死亡。我们的仇敌就是上帝的仇敌。这里在二十
章经文，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打断一下，刘宏弟兄，请你把经文往下翻，谢谢。我们要对应着看比较好，谢谢。
这里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正是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点。也对应第一段落的神的属性、公义的审判和义人必蒙拯救。第四个段落是二十四到三十五节，上帝的能力必然彰显在万国万民当中。我们在二十四节看见，在二十四节有看到人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与第七节。在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是相对应的。在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们似乎透过大卫的诗句看到了这壮观的场面，令神的儿女欢欣鼓舞。这个浩浩荡荡的鼓乐队，我们看到里面有唱歌的，有作乐的，有摇手鼓的，有南面的两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的首领和群众，还有北面的两个支派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首领。大卫做王的时候，十二支派是彼此联合的，这也是在预表着那位已升入高天得着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即大卫的子孙和平之君再次回到地上来时，他必重建大卫的国度。也正如经上所写，以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在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在使徒行传五十五章十六节有这样的描述。上帝的国度必然降临，那时天上地上所有的受造物都必一同欢呼，因上帝的全能和力量，君王必来朝拜，好战的列邦如芦苇中的野兽，成群的公牛和牛犊，他们必被驱散，埃及的使节和古时也必然归降，世上的列国必然颂赞歌唱。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三节，特别的震撼人心，让我们一起来诵读。歌颂凌驾在万古穹苍之上的主，听那。他声如雷鸣，你们要传扬上帝的大能，他的荣威普照以色列，他的全能彰显于穹苍。三十五节既是回应了第二十八节，上帝的全能和力量，他没有一样好处不赐给属他的子民，耶和华当受颂赞。好，让我们带着一颗祷告的心，感恩的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再次安静。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愿你兴起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并住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能领受从你而来的丰盛、保护和一切的好处。愿凌驾在万古穹苍之上的主，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全能和力量，帮助我们在意向和使命当中去传讲你的作为，好叫列邦看见你的荣耀，可畏，让万民都来称颂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